比方说你跟女朋友啊都约好了，说今晚上咱俩这个烛光晚餐啊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，或者是我们认识一周年呢、啊、等等等等。结果临到下班了，快五点钟了，你的老板突然间跟你说今晚你得加班，得加班到十二点，怎么办？你辛辛苦苦干一年了，年终奖拿了2万块钱，正准备拿这钱呢，我出去旅游去玩去，你哥们来了，我那边家有点急事，你借我2万块钱吧，你借不借？你说这个如果顺从内心吧，拒绝吧，怕这个女朋友和哥们生气，伤了交情；你说不拒绝吧，你自个儿心里头这个窝囊很难说。当年喜剧大师卓别林有句话说：“学会说不吧，你的生活会更美好。”其实这是对的。就什么事情你都是怕这个怕那个，啥事也不敢说不，那你逐渐就活不出自我了。你活的就是别人希望的那个样子，那还有什么意思了？可是这说不啊，非常难。就是你怎么样说这不，外乎两种形式：直截了当，不行。再一个兜个圈子，你看那啥那啥那啥，你说啊那啥，就说要么直接拒绝，要么婉拒。那么这两种方式哪一个更合理呢？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说，拒绝人呢，它是一种战术，你千万不要把它理解成艺术，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拒绝方式是完美的。咱们首先说，直截了当的拒绝，你看起来干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可问题是呢？当你直截了当拒绝一个人的时候，要么他认为你是对他有意见，要么是你确实这里头带着主观情绪。所以直截了当拒绝呢，很容易让人理解成啊，不是就事论事，你是对我这人有成见，如何如何。咱举个例子吧，三国里边，而这关羽镇守荆州，这个荆州呢是东吴一块心病，因为刘备当初说借荆州，我取了西川就还你，也没还。所以这时候东吴才想出一些损招来，像周瑜啊，想把孙尚香嫁给刘备，把刘备扣到这儿。但是最后呢，诸葛亮神机妙算，这事儿也没能成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把周瑜还给气死了。这东吴呢，跟着西蜀就做了心病了。但是做心病是做心病啊，这两家可得联合起来。为啥？曹操在那儿呢，曹魏势力大呀，你两家要斗起来，说白了，孙刘两家哪个也不如曹操强大。你俩先打起来，那不找着挨曹操收拾吗？所以双方有心病是有心病，得拉起手来。那么呢，这个时候西蜀奋发图强，定军山一战，老黄忠斩夏侯渊，后边收取汉中，就把现在陕西啊、甘肃一带啊都给弄过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三国之间的势力发生了变化，原来是魏第一，吴第二，蜀第三，蜀得跟吴绑一块才能对抗魏，现在这蜀的实力一下上来了，快追上魏了，把吴甩到后头了。你想东吴那心里就不舒坦了，不舒坦可是不舒坦，说这个你说就跟蜀翻脸也不行。那边呢，曹操啊给这孙权写信说呢，原来你看你们两家合一块赤壁之战把我收拾够呛，现在这蜀国势力这么大，要把我灭了，下一个就轮到你，咱哥俩拉拉手吧。这事孙权挺动心，怎么办？这时候他的一些谋士给他出主意，说主公啊，不能听曹孟德的，此人乃当世之奸雄啊，他把你拉过去了来对抗蜀国，暂时让你呀、啊、去跟刘备杠，离间咱的关系，回头他再收拾咱们。曹操这人你不能听他的。孙权说：“那倒是，那可是现在蜀国势力很大，我看对咱也有威胁。他这样吧，咱们再来个亲上加亲。你不是这个刘备的大舅哥吗？你妹妹孙尚香现在在那边呢。咱们呢，再跟荆州的关羽提提亲。是怎么提亲？关羽有个女儿，没嫁人呢。正好主公您有个小儿子，你提一下亲。这层亲要加上，那可有好处。怎么着？关公这人讲义气。”华容道还放曹操呢，那敌人他都这样的，咱们是一家的，再亲上加亲，那他不得对咱很够意思，说不定将来一大捧荆州咱要回来了。哎，孙权想可以，那谁去这个事儿呢？哎呀，就让诸葛瑾去吧。为啥？诸葛瑾他弟弟诸葛亮 那是关羽的上司。就这么打发谋士诸葛瑾带着孙权书信到荆州，到了荆州见着关羽，关羽这时候呢心里也明白，跟东吴得客气。为什么呢？诸葛亮庞统死了之后，他进西川帮助刘备打西川，临走的时候问关羽说，是如果曹操打你怎么办呢？他说那我就跟曹操怎么怎么打。说那要是跟孙权那边呢，他那我就分兵拒之。当时诸葛亮说，你这样干呢可就危险了，君侯啊，你记住我给你八个字，东和孙权，北拒曹操，你一定得怎么办。所以呢，关羽呢再怎么着也得拿诸葛亮这话当回事儿。哎呀，把何况这个诸葛瑾又是丞相的哥哥，客客气气把诸葛瑾接进来。诸葛瑾就跟他说，说我来是跟你提亲来。当时关羽就乐了，提亲？你们主公妹妹不是嫁给我大哥了吗？还提什么亲呢？再说提亲你到四川呢，找我哥，找我哥。哎，君侯，我家主公有个儿子，听闻君侯有个女儿，双方亲上加亲，岂不更好？当时关羽一听，乐了。诸葛瑾一看君侯乐了，这事儿成了。没想到关羽一抹脸，想当初那周郎要把你家主公妹妹嫁给我大哥，这就想谋取荆州，我大哥差点死到你那边，如今又想来这一套，万万不可。再者说了，虎女焉能嫁犬子，我老虎的女儿嫁给你狗崽子，不可以。这话说的太狠了。诸葛瑾还想说两句，关公一摸脸，哼，若不是看在你是我家丞相的亲兄长，我早把你乱棍打出。诸葛瑾灰溜溜的跑回江东。你想他寸功未立，心里也窝火呀，跟孙权添油加醋讲这、关羽如何如何不仗义，怎么怎么。孙权这时候气的怎么着，我儿子是狗崽子，他女儿是虎女，什么玩意儿。孙权这时候可是气往上撞，就决定跟曹操拉手，先吸取荆州，这才有吕蒙白衣过江，最后取荆州，关公走麦城，把关公给抓住了。其实按照正常来讲啊，这等于多一个跟刘备谈判的筹码。哎，完了把关羽再放回去，两家你把荆州已经弄回来了，这不好办了吗？但这时候孙权让关羽当初那一句话给气糊涂了，一看你还梗着脖子骂吗，杀！一时冲动把关公给杀了。所以这后边才有吴蜀夷陵大战，火烧连营八百里，刘备白帝城托孤，才有后边这些事儿。而经此一战呢，其实魏国跟蜀国力量进一步削弱，再没有那能耐跟魏国一较雄长。所以后来这个虽然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，最后都是无功而返，他最终天下呢是归了曹魏了。这是，所以你看这段历史说明什么？直截了当的拒绝，一点不给人留余地就不好，你让人心里受不了。你这不干就不干吧，整什么虎女犬子呢？骂我儿子狗崽子，那我成狗了吗？所以这孙权就非常生气嘛，一冲气，这属于不理智冲动。那么说这婉拒呢，三国里头呢也有典型的例子，就我不直接拒绝你，我委婉的一点，谁呢？司马懿。司马懿啊，当年这个很有才学，曹操也知道他。这时候曹操呢，官渡之战呢打败了袁绍，地盘扩大了，正想招兵买马呀，招贤纳士。听说司马懿呢赋闲在家，哎，说打发人叫司马懿来，说到我这儿来给我效力。司马懿不想来，为什么呢？那时候他一算呢，曹操手底下什么这个郭嘉呀、程昱呀、荀彧呀、荀攸啊等等等等的谋士一堆一堆的，自己到那去呢也出不来，原来根儿也没有人硬，也跟曹操不那么近，他怕到那去不受重用啊，非常窝囊。这是一个。再第二个呢，曹操跟袁绍官渡之战虽然赢了，袁绍在北方势力很大，双方啊再次的交手难免胜负啊不可预料，他想再等等看，你要真有那两下能一统天下，我再出来也不迟。可是曹操叫他来，他又赶不去，你知道曹操，嘿嘿， 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负我，容易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。所以司马懿左思右想呢，想了个办法。曹操的使臣来了呢，司马懿把自己弄的呀，病的都不行了，脸蜡黄出来了。哎呀，大人呐，跟您商量点事儿，回去禀报曹丞相，我很想出来给他效力，可是你看我现在这样，病的也不行了，家里还有高堂老母，这样吧，我呢，病一好啊，我就去，您容我点空，行吧？这使臣回去，曹操说：“那有什么办法？等他病好了的吧。”为什么他这委婉的拒绝管用呢？第一，我可没说不去啊，病好我就去。就你根本不能说我拒绝你吧，你也没法由此就生了害我之心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病好了我就去，那病好不好不得我说了算吗？我是那病人呢，什么时候去不是送锦带在我手里吗？所以他把回旋余地都打出来。司马懿这装病啊是老本事，所以后来他通过装病啊骗了大将军曹爽，最后一举拿下魏国的整个的执政权，正规司马氏，这才有后来的西晋到他孙子司马炎上了。所以你看这司马懿委婉的拒绝，保全了双方的面子，也保全了自己的性命，也可以隐忍等待时机。所以我说到这儿，很多朋友一听说，老梁看来你是赞同委婉的拒绝。我告诉大家，这委婉的拒绝呀，你得分人，就是对方呢，他是个能听懂人话的，按套路出牌的，知道弦外之音的人，你可以委婉拒绝。要碰那傻的愣的，你委婉的拒绝还出事了。你比方说生活当中，你发现有个男的死命追个女孩，这女孩不想跟他好，可是又怕伤和气。你说我直接跟你说，说咱俩不行，你说你这个头矮，形象差，收入低，还没文化，你说我咋跟你在一块儿啊？你就纯屌丝。所以有的女孩不好这么伤人，就委婉的说，大哥，其实你是个好人，你这个人非常好，但是我们俩不适合。你觉得委婉了，你要碰那轴的，我这人好你怎么不喜欢我呢？你瞎呀你是吧？一追到底，最后往往容易还弄出点祸来。酒逢知己饮，诗向会人饮，就说你说这话对方得听得懂，他又不懂，你碰那250的，这事坏了。你看《水浒》里就有这么一段很典型，林冲烧了草料场，杀了仨仇人，提着枪拿酒壶了，雪夜上梁山。他为什么上梁山呢？大官人柴进替他写了封信给梁山上的白衣秀士王伦，我有个兄弟遭了难了，到你这落草歇歇脚。照理说柴进大官人每年给梁山的钱可不少，王伦呢应该卖这面子，但是王伦一琢磨，不行，不能留林冲。为啥呢？80万禁军教头啊，能耐大，还带过兵，到山上来他一瞪眼珠子，我们哥仨这边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就俩门童啊，加王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，说白林冲一个手灭他哥仨玩似的，不能留啊。再说他仇人是谁呀？林娘子跟高太尉的干儿子有事儿，这可坏了。他的对头高太尉说白了相当于军委主席，我这得罪高俅了，一发兵我梁山这小庙一下就给灭了，所以万万不能留林冲。可是柴大官人的面子在那儿，咋办呢？我得委婉的拒绝，让他知难而退。所以白衣秀士王伦想个办法，请林冲喝酒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呢，端上一盘银子50多两。哎呀，林教头，这个你也看我梁山这会儿，田产不多，将士稀少，庙宇呢房屋呢你看就破烂成这个样，我们庙小实在难养真龙，怕耽误了壮士将来的前程，我给您这点钱，我们这点意思，您呢另谋他路吧。你照理说呀，要得明白的，一听这就是不愿意让我在这呗，给我点钱，给柴大官人面子，把我打发走了。可是林冲呢一根筋，为啥？这也不能怨他一根筋，这时候他确实走投无路，没地方可去了。林冲这直劲就上来了，头领啊，我不求富贵，你给我口饭吃，你给我地方住，我在这能容一身就行，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了。俩人杠上了， 这王伦一脸抹不开肉，怎么办呢？我这柴大官人，我这把他给愁的，最后就想，我干脆让你知难而退吧，我刁难刁难你。上山入伙可得下山杀人呐，杀人抢东西啊，这样咱手都沾上血了，大舌头吃白肉，谁也别说谁了，你才能上山。他以为这事儿能难住林冲，林冲下山就琢磨去了。林冲他也不是个坏人呢，那手无寸铁的那些无辜老百姓，他也不忍心杀。隔了多少天，终于碰上青面兽杨志，俩人大斗了一场。这个时候王伦一看，这完了，这算沾手上了，撵也撵不走了，留下吧。咬着牙留下林冲，这才有后来的祸患。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，你这个时候王伦，其实你主动拒绝，直接说就完了，他非绕个弯，绕来绕去呢，最后把林冲留下来。而林冲这时候呢，心里头想王伦呢，你这人也不爽快，你也不想留我，就好比呢，你哥们跟你借钱，借五万块钱。你说你我最近我还得还房贷呢，我女朋友还让我给她买包呢，我人推来推去她抹不开，最后怎么办呢？你借了她3万块钱，你把钱都借给她了，你这朋友琢磨，你说你这么推那么推绕着圈，5万不借，借我3万，你明明都借她3万了，她心里说这人这个磨叽一点不痛快，不是啥好哥们，还完钱咱俩交情就拉倒，饶着借着钱，饶着你还得罪她了。所以这时候绕弯儿，你得碰到那聪明人，他按套路出牌的。如果碰上个愣人，不理解这个的，你越绕弯越出事。这不后来王伦就出事了吗？晁盖他们哥几个直接生辰纲之后上梁山，到了梁山顶上，这白衣秀士王伦招待他们吃饭，也是此处水浅难养真龙，哥几个另谋高就。林冲看着心里就憋气，为什么呢？情景再现，真人秀啊！一看自己当年就是被王伦这么挤兑的，心里头就来气，一来气呢，这林冲情商比较低，脸上就看出来。他没想到这七个人当中啊，有个智商极高的人，吴用。吴用一琢磨，呀呵，有门啊，苍蝇不叮无缝蛋，在林冲这咱可以下点蛆。当天晚上，在梁山上，他就找林冲去了，几句话就把林冲底儿给套出来了，怎么上的山呢？王伦怎么为难他？哎。这时候吴用说了，咱们是阶级弟兄啊，咱们都是一个立场啊，所以我们来真没地方去，希望林教头可怜可怜我们，留我们，要不然我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林冲说没事。林冲这时候侠义之心激起来，明天再跟王头领我说。被吴用一击上套了。果然第二天双方再吃饭，王伦推脱，哎，你们走吧，我这留不下，我给你们盘缠。林冲这时候急了，想当初我上山你就推三阻四，如今朝天王几个好兄弟上山也是这般，你是个小人。他这一说，这边吴用公孙胜来劲儿了，正好借机会，哎呀林教头不可造次，哎呀林教头不可为我等兄弟坏了大义，哎呦不可伤了王头领性命。他故意这么说，就如同俩人打架呢，你这劝架的，俩人打架这不动手了吗？这劝架的拿棍子过去了，哎呀你别打别打，你看打啥，这一看你手拿棍来吧，我削你，你看你这不拱火吗？等结果林冲拔出刀来就把王伦杀了，吴用他们达到目的了，让人给当枪使了。那这个事儿咱分析一下，你琢磨琢磨，这个白衣秀是王伦，他再怎么着你林冲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留下你了，怎么着对林冲也有大恩，可是最后结果呢，林冲把他杀了。有人说林冲这忘恩负义，你得想想林冲为什么这样做呢，就是王伦呢明明把林冲留下来，可前面他不直截了当的拒绝林冲，他绕着弯，所以林冲那时候就对王伦有一个印象，嫉贤妒能，做事推三阻四，不爽快不仗义，就是你饶着是留下他了，他给他弄了这么一个印象，所以在林冲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如果你不这样，你当初就直截了当拒绝，你倒不用说说是我害怕你到时候厉害，你把我哥仨杀了，梁山成你的了，倒不至于这么直白，但你可以说你得罪了高太尉，那高太尉管着大宋兵马呢，说发兵过来把我们山头灭了灭了，你来了不给我们带来危害了吗？不等于我们惹火烧身吗？林教头你得可怜可怜我们呢， 如果他直截了当的把这理由就说出来，以林冲的脾气，我宁可站着死，我也不跪身啊！啊，我来了，给你们带来灾难。那好，林某告辞，抬腿就走了，他就没这祸事了。所以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，这不就是王伦自己处理的不好吗？你碰上林冲这种直性子的、情商低的，而且一条道跑得黑的，你就不要再绕弯了，就直接告他不行，省去了后边很多的这种祸患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委婉你分对什么人。有一年春晚有个小品，我还记着嘛，是魏吉安、黄小娟和郭冬临演的，叫《石城人》。说这个两口子本来要出去看个戏，结婚纪念日浪漫浪漫，结果这个郭冬临来了，来了呢要走了，好不容易熬他走了，就说一句话：“你在家吃点饭呗。”这谁听着都是客气的话，偏偏这郭冬临呢，大大呼呼的，以为这是真事，那我就吃点。哎呦，把这家给搅的，在这家里这么那么耽误了很长时间，费了很大的劲。完了，这郭冬临呢，最后得出个结论：大哥，你不是个实诚人，你一点不实在。就是你对这样的人，你就告诉他，你说我们俩今天二人世界，想浪漫一下子，你就别在这当电灯泡了。他一听明白，抬腿就走了。挺直个人，你非绕圈子，结果他就觉得你不实在。那今天咱哥俩，你看你失心招待我，你怎么半真半假？最后你还把人得罪了，完了还把你俩事耽误。你说这就猪八戒照镜，弄得里外不是人。所以呢，今天咱们说这个话题呢，就说你拒绝对方，如果对方呢是一个吧八面玲珑的，能听懂弦外之音，咱就婉拒，委婉的拒绝他。好里好面的都不伤和气。如果对方是个直性的人，不按套路出牌，脑袋简单，那就直截了当拒绝，让他一下子撞到南墙就得了。你比方说在借钱这问题上，我这些年体会越来越深。原来我二三十岁的时候啊，人向我借钱，我这一脸抹不开，不想借不想借，完了最后还是碍于面子借了，借完了之后人家还不上，最后朋友这交情都没了，连钱带朋友都丢了。我现在这些年，凡是我认为他还款能力不行或者人不把握的，直接打电话说：“老梁，借钱，不借。你没钱？有钱？有钱为什么不借？我信不着你，我不认为你是个有信用的人。你听着是不是伤害人？人听着没面子？哎，把底线给他了，就是咱俩没这交情，你别跟我这借钱，别整出什么事儿。”他转身就找别人，你不要以为说他这事记恨你，你把底线亮给他了，他不会再麻烦你，就怕犹犹豫豫推三阻四的，他又来了，你又抹不开，又怎么着，最后惹出很多麻烦了。比方说这个女孩面对追求者说：“你这个各方面都不行，长那么难看，你追我，你要说你是个好人，他人还接着追上来，索性就直截了当：大哥，你人品呢、能力啊都很好。”可是呢，我这人呢没你那么高雅，我就是个俗人，我就喜欢帅哥。你看你长得也不帅，咱俩凑到一块儿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再找喜欢你的女孩，直截了当告诉他你不帅，我看不上你，完了。尤其是在谈恋爱过程当中，明明这个人是能听懂弦外之音的聪明人，一谈恋爱一追男女孩糊涂了，那笨得吓人都。所以说爱情当中这人智商是零吗？就这个道理。所以遇到这个时候万不能犹犹豫豫推三阻四，琢磨这个琢磨那，怕得罪人。因为感情这事儿有句话：奸生人命，赌生贼，话糙理不糙。感情世界容易让人冲动，你处理不好了就容易惹一堆麻烦。所以我说这个时候拒绝人直截了当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有很多人讲究怎么好好说话，怎么圆全面子，把这种拒绝当成一种艺术。我告诉你，拒绝绝不是艺术，拒绝就是战术。战术讲究什么？分什么样人，这样人我就直截了当拒绝，这样人我就兜个圈子拒绝他。你首先得了解对方是个什么人，了解他的处事方式和思维方式，否则的话怎么拒绝都可能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问题。